生活平淡无味，就爱看点中文对局。若说姗姗史上最有看头的消费品打架，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世纪对决，他们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这对宿敌掐了上百年，掐出了无数营销名场面，也掐出了两个横跨全球的饮料帝国。一项调查显示，二十世纪全球最流行的三个词分别是上帝、他和可口可乐。自2001年商业周刊发布全球品牌100强榜单以来，可口可乐更是多次蝉联冠军。可口可乐大家都知道，甚至还经常喝，但你真的了解它吗？美国环境史学家埃尔莫尔在他的书中写道，可口可乐是靠对自然资源的无尽索求上位，还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供应商、加盟商和政府，这又是怎么回事？一瓶小小的糖浆水是怎么搅动全球市场的？在占领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可口可乐的哪些关键决策让它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饮料？为什么巴菲特这么看好这个品牌早年重仓？如果你是干消费的、炒美股的、做投资的，那么这期一定不要错过。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Plus。今天咱们来聊聊这家有着百年发展史的饮料行业巨头可口可乐。网上有个段子，空姐问乘客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Cola?
那可口可乐这个品牌名究竟从何而来呢？一切还得从1886年说起。美国南北战争伤残老兵约翰彭伯顿在战伤后长期使用吗啡，而他自己正好就是个药剂师，所以自己研发出一款镇痛药法式可卡酒。这款酒主要靠骨科液提取物提供刺激感，再叠加可乐果里的高咖啡因，其实本质上就是含酒精的药用酒，主要治疗头痛、神经衰弱，最初仅在亚特兰大药房现调现卖。不过这时候它还不叫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这个名字是彭伯顿的伙伴弗兰克罗宾逊给起的，他从骨科液和可乐果中提取词根，为了保持拼写一致，就把 Cola 的 K 改写成 C， 再加个连字符，大名鼎鼎的 Coca-Cola 就这样诞生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Coca-Cola 商标正是他书写的斯宾塞提草书。好东西不能自己用，得分享给大家。正如不想赚大钱的老兵不是好药剂师，彭伯顿也和一般人一样有个平凡而伟大的梦想，那就是赚大钱。于是他把这款饮品投向市场，但不遂他意的是，这款饮品一开始在市场上并没有取得好的反响，日销量不足十杯，既无稳定复购的可能，更别提大规模铺开了。转机出现在1886年，亚特兰大颁布禁酒令，含酒精的饮品被全面禁售。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款原本以酒精为主要成分的饮品开始被逐渐弱化酒精成分，并加入糖浆和碳酸水作为软饮料继续销售。滋滋作响的气泡再叠加原本就具有的成瘾性，很快在1887年夏天，这款新饮品就突破了月销 2.5 万杯的记录。就这样，可口可乐绕开了禁酒令的限制，不仅正常销售出去了，还借着酒类饮品稀缺的东风撬开了市场，实现了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可惜这波销量峰值只是短期的风口红利。由于彭伯顿长期受吗啡成瘾困扰，身体状况极差，他根本无力搭建稳定的分销渠道和运营体系，再加上后续合伙人退出、账册被卷走等一系列烂事发生，所以等热度退去后，可口可乐的销量迅速回落，彭伯顿本人也再度陷入财务危机。面对濒临破产的压力，他只能在1887年，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年，把自己的老朋友乔治·朗兹·维纳布尔叫到自己家中。彭伯顿向两人讲了自己的想法，三方迅速达成协议，朗兹负责投资，维纳布尔担任这款饮品的合作伙伴。朗兹与彭伯顿共同持有可口可乐2/3的所有权。作为交换，朗兹向彭伯顿提供了1200美元的免息贷款。但彭伯顿这波操作坏就坏在压根没和罗宾逊提，这就让作为合伙人的罗宾逊感觉被肋上插了两刀。他气不过，找到律师约翰 S 坎德勒，希望他能帮自己维权，可结果没能成功。彭伯顿虽然承认他转让了所有权，却坚决声称罗宾逊对这款饮品没有任何权益，甚至放话即使他是有所有权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所以说创业有风险，合伙需谨慎，即使关系再好，事先不说好，扯不清就变成迟早的事。尽管这位律师没有帮罗宾逊要回所有权，但他却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发现了可口可乐的商业潜力，顺势促成了罗宾逊和他哥哥阿萨坎德勒的牵线。罗宾逊本就因维权无果对彭伯顿彻底失望，所以也愿意借这个机会换个方向，不仅和阿萨达成了合作，还把自己手里的商标权益、早期运营经验、能拿出来的资源都通通拿了出来。而阿萨坎德勒本人也是个药剂师，同样的长期穷困潦倒，不甘心寄人篱下，同样的一心想要赚大钱出人头地，自然死死抓住了这个机会。1888年，彭伯顿去世前后，阿萨开始通过多轮交易，从彭伯顿及其他股权持有人手中，总共花了约2300美元，收购了可口可乐的零散股权和专利。1891年左右，拥有了全部产权。1892年，阿萨正式成立可口可乐公司。 还让罗宾逊担任公司秘书兼财务主管，成为早期核心合伙人。所以虽然配方最初是由彭伯顿发明的，但将这款饮料打造成了风靡全球的品牌，真正奠定可口可乐商业根基的人是阿萨，他才是真正的可口可乐之父。阿萨坎德勒这个人极度现实，接手可口可乐之后，他没把心思放在改善口感上面，而是敏锐地找到了这款产品能被资本化的三个点：成瘾性带来天然复购率，成分可标准化生产，以及配方必须独家控制在自己手上。也是这手打法让后来可口可乐在甩包袱转嫁风险赚大钱的路子上躺得明明白白。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可口可乐母公司正在为一系列生产销售环节的风险感到头疼，比如玻璃瓶可能炸伤顾客，这要担责，卫生不达标那也要担责，但从成本考虑他又不愿意下场做重资产。就在可口可乐还在想怎么办的时候，两位名叫托马斯和怀特海的律师找上门来，提议拿下可口可乐的瓶装授权，打瞌睡的时候有人送枕头自然是天大好事，所以母公司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点头同意了。1899年，阿萨以象征性的$1条款授予托马斯和怀特海瓶装权，并约定了长期固定糖浆价格。这事儿表面上看是放弃长期利润的一个昏招，因为这样每加仑$1的糖浆定价被锁死，以后后续市场再怎么爆发都没法调价或收回授权，因此当时外界都觉得这波亏大了。这个合同也在后来确实拖累了可口可乐公司几十年，给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策，看似可口可乐总部吃了大亏，但实际上在用低成本换取更多的东西。在授权完成后，总部只需要把握配方、品牌营销、浓缩液生产，不用建厂，不用雇人，不用碰零售，更不用直面消费者纠纷，现金流稳定，风险极低，要操心的事大大减少，而且能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反而装瓶商这边需要自行出钱建厂、采购设备、承担人力和物流成本，独立消化一切经营风险，同时还必须使用可口可乐总部提供的糖浆，遵守总部定价，才能换取区域独占权。于是一个极不对称的场面形成了，总部掌握最轻资产、最高毛利、最不可替代的环节，装瓶商则承担最终资产、最贴近市场、最容易出事故的环节。当然谁都不是做慈善的，咱也别把装瓶商想象成冤大头，能接受这种脏活累活自然是有利可图。总部负责品牌宣传和免费赠饮券拉新，需要承担整体产品的风险，装瓶商只管卖货就行，总部把控配方，装瓶商也不用研发投入，拿到授权即可垄断当地市场，只要执行到位就能稳定盈利。说到这儿，我来打个小广告，如果你对投资美股、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创业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在那里我将会分享如何通过交易赚钱、如何做好一门生意等相关内容。同时如果你对美股、港股投资感兴趣，这里推荐大家使用一个券商致富证券，零门槛布局港美股，7x24专业客服在线服务，几分钟搞定，香港老牌券商，46年港资零售券商第一，安全靠谱，零手续费，零息打新，融资利率全港最低2.88%，零平台使用费。你可以使用视频下方置顶的我的评论链接，记得填推荐码 CL6666，还能领取额外福利，如英伟达股票、手续费抵扣券等等。有一点需要注意，作为一家百年品牌，可口可乐不光是靠商业模式躺赚，它在利用政府政策、公共资源方面同样是一把好手。就像蜜雪冰城说我不懂选址，但我有个朋友懂一样，真正的高手从来不是硬刚市场，而是懂得顺着规则走。可口可乐在全球扩张过程中也善于长期搭地方政府的便车，专盯招商引资竞争激烈、监管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在不少地区，作为饮料生产大户的可口可乐装瓶厂能够以显著低于当地工业平均水平的价格获得市政或地下水资源，而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高强度取水带来的地下水位下降、农业减产乃至居民用水紧张等问题，它遗留给地方政府和社区承担。这类围绕水资源分配的冲突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引发社会争议。在原材料端，可口可乐的成本控制同样是跟着政策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玉米获得长期补贴，而进口蔗糖受到高关税与配额限制，被推高了价格。在这种背景下，可口可乐也就把原本使用的蔗糖换成了高果糖玉米糖浆。从尽可能减少原材料成本的角度，这么做无可厚非，但客观上看，这是将市场波动、政策调整的风险悄然转移给了依赖玉米种植的农户与上游供应商，使其在补贴、价格、需求变化之间被动承受收益的不稳定与结构性转型压力。而在配方核心原料上，可口可乐的优势更是几乎不可复制。通过与士达潘的长期独家合作，它成为全球唯一能够合法使用脱碱谷核液提取物的饮料企业。这种极高的制度性进入壁垒，使其他竞品即使模仿了它类似的口味，也无法获得同类原料。那士达潘这个公司是干啥的？我来简单补充下，这是一家全球知名的表面活性剂大厂，搞化学原材料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陶氏，制造洗涤剂、洗发水、牙膏、化妆品等个人护理产品，都离不开这些化工大厂们的材料。虽说现在可口可乐的配方里 还会用到骨科液提取物来调味，但经过配方的多次改良，现在到大家手中的可口可乐是不存在任何成瘾性可卡因的。发战争财，吃战争饭，二战给可口可乐插上了飞向全球的翅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正式加入二战。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也为可口可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全球扩张机会。大量青年男子应征入伍，远赴海外战场，这让可口可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将产品推向全球的绝佳机会。于是公司迅速组建了游说团队，与军方高层展开密切接触。他们强调，可口可乐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能让士兵们在艰苦的战场上感受到家乡温暖的精神慰藉品。他们展示了可口可乐作为军需品的优势，轻便易保存，能提神醒脑，有助于缓解士兵们的疲劳。可口可乐的努力没有白费，靠着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公关活动和高层拜访，成功说服军方将领将其产品正式列入军需品清单。然而仅仅是这种程度还不足以满足可口可乐的胃口，公司管理层意识到要把可乐从美国运送到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将面临着高昂的运输成本、漫长的海运时间等多方面挑战，而且玻璃瓶很容易碎掉，这些都会影响到产品新鲜度和供应效率。为解决这个问题，可口可乐提出在海外驻军基地附近直接建立装瓶厂，军队帮忙解决运输设备、物资调配、基础设施支持、外汇、土地、通行许可等制度性成本。可口可乐自己提供浓缩糖浆，派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部分地区参与合资或授权经营。由于这个方案能降低运输成本，还能确保士兵随时获得新鲜的可乐，军方很快就批准了。整个二战期间，可口可乐的海外装瓶厂从1939年的仅有5家暴涨到1945年的64家。这些装瓶厂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太平洋岛屿的各个角落，几乎覆盖了所有美军驻扎的地区。这种合资模式使可口可乐在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了它的全球影响力。到了二战结束后，那些由政府合作出资建设的海外装瓶厂通过军方设施出售的形式直接摇身一变成了可口可乐的私有商业资产。借着国家力量完成的扩张，商业史上成本最低的全球资产收购就这么华丽丽的上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遍布全球的生产和分销网络也推动了可口可乐在战后继续快速发展。此后，为保障全球产品品质与运营效率的统一，可口可乐还详细规定了装瓶厂的设备标准、原料配比精度、品控检测指标等细节。即使是远隔重洋的装瓶厂，也能生产出和本土口味完全一致的可乐。这样一来，就彻底解决了早期跨国经营中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有了模板照抄就行。在标准化生产下，可口可乐海外装瓶厂数量持续飙升。1970年，全球装瓶厂达950余家，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规模扩张、成本下降、市场再扩张的良性循环。装瓶网络的密集化，浓缩液的生产与运输成本被持续摊薄，本地化采购又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这些都让可口可乐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进入新兴市场。例如在东南亚市场，通过本地装瓶厂的建立，可口可乐的终端售价仅为同类进口饮料的1/3，迅速抢占大众消费市场，成为区域软饮料的主导品牌。20世纪50到70年代，可口可乐开启转型，它不再局限于解渴、提神这类功能卖点的产品宣传，转而深度绑定体育、娱乐与媒体，试图潜移默化地融入全球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可口可乐自1950年起就在FIFA世界杯赛场上投放广告，伴随赛事的全球传播，在全球球迷中混了个眼熟。尝到甜头后，可口可乐进一步升级合作关系，于1974年正式成为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并凭借持续投入长期占据这一全球顶级体育 IP 资源，借由赛事的超强转播力将品牌影响力辐射至全球。与此同时，可口可乐与奥运会的合作也没有断过。白云黑土小品中，宋丹丹扮演的白云说，她从小和火结缘，现在更是和奥运圣火结缘，这是艺术，是图个乐。但可口可乐是真的和奥运结缘。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已有最初参与，当时通过赞助和物料支持等方式亮相奥运。到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可口可乐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普通赞助商，他开始积极付诸行动，力求全方位融入奥运之中。为此，可口可乐公司在奥运村精心设立了专属饮料供应站，为运动员、媒体及观众提供免费饮品。凭借在赛场内外的高频次亮相，可口可乐成功地将自身品牌形象与活力、团结等体育精神联系在一起，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体育精神的代名词。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可口可乐还把自己打进娱乐圈内部。他主动与披头士、麦当娜等国际顶级艺人合作，将品牌融入艺人的演唱会、音乐 MV 及影视作品中，借助这些艺人庞大的粉丝群体，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的关注。1971年，可口可乐推出了一支极具影响力的广告，里面有句叫做我想给世界买瓶可乐。在广告中，全球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年轻人一起合唱，画面里满满的和平、团结。这支广告在全世界获得好评，主题曲至今还被广为传唱，甚至被改编为流行歌曲。 在品牌传播方面，可口可乐也很注重平衡全球品牌统一性与区域文化适配性，还是记忆中的红色，还是经典的瓶子形状，让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可口可乐。但它也会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文化习俗改变广告内容，还有宣传渠道。例如在日本市场，它会融入樱花、和服等元素，通过东京街头的户外大屏和家庭电视进行投放。而在非洲，它因地制宜，使用传统的广播来宣传。如此一来，可口可乐的品牌宣传既能让全世界都觉得是一个风格，又能让每个地方的人都觉得亲切。尽管可口可乐一顿操作猛如虎，但这不代表着它就无敌了，因为可乐这块山头上还有另外一只虎在对它虎视眈眈。早在上世纪30年代，百事就靠5美分12盎司的价格战，以同等价格提供双倍容量的可乐，迅速抢占大众消费市场。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百事可乐又率先突破铁幕，抓住机会打入罗马尼亚、苏联等东欧市场，成为少数能够在计划经济体系内运营的西方消费品牌之一。到了1980年，百事占美国软饮市场总份额的27.7%，而可口可乐占据总份额的35.9%，二者的差距正逐步缩小。而此时的可口可乐虽销售额还在增长，但之前的装瓶商因为授权无法撤销，效率不断下降，产品质量差等问题逐步出现了。早期独立装瓶商除了会大量偷工减料、擅自更改配方外，还有很大原因是百事可乐逼的，因为百事可乐等竞争对手通过整合装瓶业务，实现了更高效的渠道管控与成本优化。被抢占了市场份额的可口可乐开始转向自营装瓶厂，对部分装瓶厂进行收购，来应对百事可乐的猛攻。到1981年郭思达上任时，可口可乐市值仅40亿美元，这跟它的品牌价值、市场潜力完全不匹配，破局迫在眉睫。对于这位新上任的董事长，后来商界给他的评价很高，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大家称赞。面对危机时甩出了王牌操作，到现在还被商学院奉为经典。可口可乐也在他领导下的16年里，从市值40亿美元增长到惊人的1500亿美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被封神的董事长是如何把可口可乐从危险的边缘上拉回来，并且逆风翻盘的。